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在讲今天正题的时候啊，咱们先来一道开胃菜。就是我今天啊，看到有一位非会员在底下留言，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凡是啊，直播的时候，后边就摆一排一排的书的这种啊，都是属于啊装叉饭，哎，就在那儿装，哎，这话说的啊，我觉得非常有趣儿，所以我专门把他的这个回复啊发给了咱们全体这个会员朋友们观看。正所谓啊，奇闻共欣赏啊，一意相与兮，绝对是高人呢、啊，不是高人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所幸的是啊，在观看和收听咱们这节目的这群会员和非会员朋友当中，这样的高人真的是凤毛麟角啊。开播将近八年的时间里，我碰到这样的高人大概不超过三个人啊。至于说我身后的这些书我自己有没有读啊，我相信在观看这个节目三年半以上的朋友们是很有发言权的。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呐、啊，但是为什么啊能说出这样的话？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因素，因为当初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个股票市场上啊，曾经出现过一股妖风。什么妖风呢？就是专门炒作三无概念股。什么叫三无概念股啊？就是无业绩、无分红、无增长。这种股票明明是应该退市的对象，可是呢却被一些炒家呢奉为珍宝，反复炒作，获利颇丰，而且有很多这个群众呢也愿意跟随盲从，只要挣钱就行，对吧？我管他有没有业绩，我管他分不分红，我管他有没有增长。那么这个三无概念股的热捧，包括今天我们看到这位非会员朋友留下这样的豪言壮语，让我们感受到啊，大时代的气息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铺陈了。大时代的气息是什么样的气息呢？其实也是一个三无：无知、无耻、无畏。明明没有知识、没有常识，偏偏呢还没有廉耻。更主要的是什么都不怕，哎，所以这样的人的出现和这个大时代的出现它是高度的吻合的，这是一个标配。如果不出现这样的反倒是奇怪了。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无知无耻无畏这个大时代背景的笼罩下开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实和历史这种无缝的对接，让我们这些人瞠目结舌。这两天啊，又有人激怒我们伟大祖国的外交部了。外交部发言人非常气愤，为什么？西方有一个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国家里边啊有一个头头脑脑类似于当年徐世昌的那个位置，对吧？徐世昌当年不是郑世堂的主要负责同志吗？啊，所以这个人咱们中国人民群众称之为鲁彪。这个鲁彪最近发飙了，他利用古巴的问题做文章啊，说什么这个古巴呀这么多年对这个西方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全然是因为背后有中国的原因，哎，中国给这个古巴撑腰啊，还搞了厚厚一摞子啊类似于白皮书这样的东西，那简直是啊胆大妄为啊。所以把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气坏了，林健当场亮剑啊。因为有记者提问呢，说这个最近啊某国家的国务院发布报告称，古巴实质上是一个以反美为核心目标的综合情报机构， 中国长期利用古巴地理优势开展对某国家进行情报搜集活动，请发言人先生对此做一个评论。林健啊表态，中国同古巴的关系光明正大，不允许啊造谣抹黑，奉劝某方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人泼脏水，贼喊捉贼啊，中方将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对吧？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林健这次真的气坏了啊！最近因为这个捣乱的不光是这个西方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啊，在他的这个暗示下，像菲律宾这种国家也打上门来了，所以最近这个林健先生啊，有点这个特别的这个繁忙啊，要连续应对啊这些国家对我们的挑衅。那么林健说的这些话呀，我认为啊说的非常好，因为正如林健所说，中国和古巴啊这个关系光明正大，而且中方不仅在过去坚定支持古巴，现在也在坚定的支持古巴，将来还要一如既往的支持古巴啊，这个是既定国策，就跟计划生育一样啊，一般情况下不会改变，除非天崩地裂啊。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啊这个鲁彪会发这种彪。事实上啊，不光是鲁彪这些人啊，对咱们中国的政策枉然无知，包括一些啊经常跟我们眉来眼去的国家，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深厚的传统，那也都是啊知之甚少，以至于闹出很多笑话来。这里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原来国务院有一个新闻办公室，就是大外宣的主要工具之一嘛，这个新闻办有一个主任叫赵启正，他是江主席的夹带中人呢，从这个上海一路给叫到北京来，担任正部长级的领导职务。这个赵启正啊，曾经说过这么一件事儿。赵启正说了，他说有一年呢，法国的国防部长找他吐槽，他说你们这个国家呀，以后我不想再来了。嗯，赵启正一听，怎么回事啊？我们国家正在积极的推行全球交朋友的这个大公共外交嘛，就是大外宣嘛，啊，讲好中国故事。哎，为什么法国的国防部长不想来了？他就了解一下情况。这法国的国防部长说，不是我不想来，是我不敢来。在你们这个国家呀，啊，每一次来你们军队接待我们，就是喝酒啊。不停的喝呀，不喝还要灌呢，哎，好像不喝就不够朋友，喝多了以后呢，话都说不清楚了，结果呢，他们还在那儿哈哈大笑。哎，这个法国国防部长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神情非常激动啊，也带着一点愤怒，因为他在其他国家访问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不喝就是不喝嘛，为什么还在灌酒的，是不是？结果赵启正呢，当场就像咱们这个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先生一样，马上就告诉法国的国防部长，他说，我告诉你啊，中国人认为酒逢知己千杯少，是拿你当朋友，武松三碗还过岗，拿你当勇士，李白斗酒诗百篇，拿你当才子。然后让翻译全文给我翻译过去。这法国的国防部长一听就傻眼了啊，这个武松和李白明显没听过呀，赶紧回去脑补。哎呦，脑补以后知道，哦，是我理解错了啊，中国人给我灌酒是拿我当武松， 拿我当李白。那武松和李白那都不是一般人呐，对吧？哎，那武松是打虎的英雄，李白是中国著名的大诗人呐，所以他一听，哎呦，赵启正真有水平。但是这个法国的国防部长啊，他本来对咱们中国就已经非常的崇敬了，下次他还准备来，即使给他灌趴下他也愿意。但是偏偏不巧的是，他碰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呀跟我们中国关系非常深厚，那都是咱们中国的铁哥们儿啊，甚至我们直接就把铁哥们儿封给这个国家。结果这个国家的这个军方领导人啊，因为经常到咱们中国做客嘛，就跟这个法国的国防部长，哎，这个人就多嘴啊，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你知道这武松最后是什么结局吗？那法国的国防部长怎么能知道武二爷什么结局呢？哎，这个咱们中国的铁哥们儿啊，就告诉这法国人，他说这武松啊，最后是被人家砍掉了一条胳膊。哎，就老虎啊都没有吃掉武松，结果他被人呢给砍掉了一条胳膊，而且砍他这个人呢是中国人民非常爱戴的一位啊无产阶级革命家啊，叫方腊，就至今呢还被中国人民所敬仰啊，尤其是被这个中国首位模范省啊浙江省非常推崇的一位大英雄。啊，他被方腊砍掉了一条胳膊，哎，那么李白呢？最后呢是被人逮起来，马上就要判处这个极刑，啊，最后给他流放到一个叫夜郎的地方，而夜郎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不好的口碑，叫夜郎自大。哎呦，这法国人一听懵了，啊。从那以后呢，他为了不来中国，他就辞去了阁员的职务，啊，干别的工作去了。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核定本有的时候也不能乱讲，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瞎联系。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铁哥们儿啊，虽然跟咱们中国非常好，啊，了解中国的历史也很多，但是他这么一解释，我们前边赵启正赵主任所做的工作就付之东流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啊，这个鲁彪之所以发飙，恐怕也是跟瞎联系有关系，对吧？那么为了避免大家瞎联系，看好核定本，所以今天我们苦口婆心要讲一期啊，用林健先生的话讲，那是正大光明的往事啊，对吧？就是中古历史交往上的一段佳话。话说1960年9月，中国和古巴正式建交。哎，当时大家知道啊，古巴是刚刚实现了革命了。哎，它是以反美为主要宗旨。但是这个时候它需要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们支持啊，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咱们中国。苏联呢主要是导弹武器啊，支持他。古巴导弹危机嘛，大家都知道啊。而咱们中国呢主要是被古巴认为是可以掏银子的哥们儿，两肋插刀的哥们儿。所以当时古巴派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到中国来访问，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切格瓦拉啊，这哥们儿是真切呀 啊他不切别人，专门啊切咱们中国。临时啊给格瓦拉加了一个头衔，就是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相当于咱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嘛，到咱们中国谈这个援助的问题。哎，这个人还是很有些水平的啊。他呢要钱，要钱你不是要有这个货币符号吗？对不对？你是以美元计价呀， 还是以卢布计价呀，这是当时世界上比较硬通的两种货币嘛。但是古巴知道啊，1960年中国跟苏联的关系已经非常的糟糕了嘛，对吧？所以他不能说以卢布计价，这样的话容易刺激咱们中国人的感情嘛。中国人的感情都是比较敏感的，哎，谁一刺激那马上就激动啊，哎。那么以美元计价，那古巴人民不答应啊，我们反美，然后我们用美元啊要援助，那能行吗？所以最后他说，我们是以古巴货币比索为这个单位的，我要8000万比索。哎，中国一听没问题啊，8000万比索给嘛，对不对？古巴兄弟有难，我们伸手相援，8000万比索算什么呀？但是国家外贸部门和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同志，哎，这个一搜索，哎，发现不对呀，说怎么不对呢？说古巴刚刚调整了它的汇率，它的这个比索呀，原来是十几个比索兑换1美元，哎，这个格瓦拉跟我们谈完以后啊，他这个1比索呀兑换1美元，而且可能你要是不赶紧签字的话，他明天可能是1比索兑换2美元啊。那报告到总理那儿，总理马上当机立断，立刻签字啊，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变成2美元了，那就变成1亿6000万美元了，知道吧？所以大家看这格瓦拉他为什么起个名叫切，他真的是切呀，啊，那就跟那切糕一样，那一刀下去可值了银子，价值连城啊，哎，所以最后就是按照8000万比索这个概念给他的这个援助。而1960年咱们中国是什么状况，这个不用给大家脑补了吧，都知道吧。可是大家别忘了，我们中国再苦再难，有一句老话等着我们，什么老话呢？那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对不对？这个教育呢，当然它是一个这个缩写，就是全称就是再苦不能苦了外国留学生来华教育。你看这个最近啊刚发生的7月10号嘛，今天我跟咱们会员朋友还聊这事儿呢，山东省济南大学，对不对？给这个外国留学生发放这个生活补助等免税项目，29000元人民币一个月起啊，还有高达到30000元人民币的，这不就是再苦不能苦教育的这个标配吗？对吧？啊，再穷不能穷教育吗？再苦不能苦孩子，那这些外国留学生不就是外国的孩子吗？尤其是亚非拉兄弟的孩子吗？你不能让这些孩子千里迢迢到咱们中国，既流汗又流泪啊，是不是？所以咱们得紧着他，给他补贴呀，是不是？尤其那古巴的那些孩子们嗷嗷待哺啊，咱们中国不把这8000万比索汇过去，那古巴的孩子吃什么呀？那有人问了，那咱们中国孩子吃什么呀？还有一句老话等着你呢，就是人定胜天。什么意思？就是中国人民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中国人民泰山都压不垮。那彭真同志都讲啊，天上掉原子弹都要照样在天安门广场前踢正步啊，走给伟大领袖看呢，走给各国贵宾看呢，中国人民这个志气那是非常豪迈的，知道吗？我们勒紧裤腰带，那这援助全世界都没有问题的，别说一个古巴了，对不对？那多少世界组织都是我们养着的，什么联合国呀、世卫呀，包括这个国际足联，那不都是我们中国人民养活的吗？还有什么可说的？赵本山不讲了吗？那都来我们中国借钱来了吗？是不是？哎，很正常。 那么当时啊，格瓦拉呀谈的这个众多项目当中，化工口承担了三个项目，主要是橡胶厂、农药厂和烧碱厂。其中啊，这个除草剂这个东西在咱们中国当时啊还没有进行推广，所以中国为了防止啊咱们这个除草剂在古巴啊对古巴人民不利，我们专门组建了一个13人啊组成的考察组，由化工部啊专门负责，化工部橡胶工业司司长担任组长，青岛市橡胶工业局副局长担任副组长，抽调一大批精兵骨干啊到古巴进行实地考察。哎，这一去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了？你得坐飞机去啊。咱们中国当时啊那飞机啊飞不了那么远。哎。而且古巴对苏联、对中国、对东欧啊只有一条飞行路线，就是从这个捷克的首都起飞，经爱尔兰穿越北大西洋，纽芬兰北边一个很偏僻的这个叫甘德机场稍停加油，然后沿北美大陆东侧南下到古巴。当时中国民航没有洲际远程航线，只有借助于苏联的民航，就是乘坐苏联的图104飞机。但是这个飞机呢速度快，航程短，每隔两个小时就得停下来加油。所以中国这个化工部考察组呢到古巴呀必须买连程票，就是说坐一段，坐到布拉格以后呢停一停，再从这个布拉格重新起飞啊接着飞。可是他们到了布拉格以后啊，他们突然被告知啊，就古巴在布拉格它有一个航空办事处啊，啊负责这个飞机的这一套这个事务。这个办事处告诉这个考察组，他说那个苏联呢给我们打电话，把你们这些人的机票啊都给取消了，你们自己另外再订机票得了。啊，这些人一听说不对呀，我们买的是连程票啊，都已经交了钱，凭什么把我们后边这段给取消了。后来啊古巴的同志很够哥们意思啊，看在8000万比索的份上，给咱们透露了一条思想信息。他说呀，这个去咱们古巴的人特别多，知道吧，我们这条航线特别热，所以呢苏联方面呢就觉得啊这个机票既然这么紧张，那你说把谁的票退了不都不好吗？最后他们衡量来衡量去，就决定把咱们中国的这个票呢给退了。因为中国人民能吃苦啊，对吧，而且吃苦他还不吭声啊。所以最后他不能退捷克的票，也不能退这个匈牙利的票，也不能退别的票，那只好把中国的票给退了。嘿，把咱们中国同志啊给急的啊。但是呢哎，中国的同志啊苦中作乐，真不在乎啊。他们在回忆文章里说啊，由于这个重新订票使我们在布拉格等待了约一个星期，因祸得福啊，使馆给我们派了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每天上街，在免费的博物馆和文物古迹啊参观，大家很高兴啊，等于说多了一个星期的游玩的时间。你看怎么样，人家没说错吗？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知道吧。哎，这样的话呢就又去了这个古巴了啊。到了古巴以后呢，他们发现啊古巴确实非常困难。它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古巴是高度依赖国外的这个进口， 主要是依赖苏联和中国。比如说古巴最大的特产之一就是糖，蔗糖。它每年生产400万吨到500万吨的蔗糖。但是这些糖呢，它自己消化不了，它必须卖出去。主要呢就是卖给苏联。苏联不让它卖给别的国家，你只能卖给我们。但是呢，苏联又不给他钱，给他什么呢？给他这个石油，哎，就是给他10000吨石油，哎，那么古巴呢，这个航线啊，就是每天要运出1条万吨轮的糖，换回来1条万吨轮的石油。就这么办，哎，但是这里边吧，我们中国的这个考察组去了以后，又发现了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首都机场那个等候的那些司机，他们最不愿意干的一件事就是空跑，对不对？去的时候代客，回来的时候最好也代客，空跑一回，他成本不划算。这苏联也是这样。他当时就为了这个送油的这个万吨轮呢，不能空跑，他怎么办呢？把那油送过去以后啊，当场做一个清洗，因为你那个万吨轮是装石油的，你必须要清洗嘛，对吧？清洗以后呢，他再把古巴的蔗糖装到这个油轮上，万吨轮的油轮上，把这糖再运回去。这古巴这人呢，那么不讲究，他也看出来了。他说不对呀，你这是装油的船呢，然后你装糖回去啊，你给人吃啊，这不行啊。苏联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发明了一种高效的清洁剂啊，一清洁之后你根本就闻不出石油的味儿了，全都是糖的芳香。这古巴好糊弄，但咱们中国的考察组这些人他们是化工部的，对不对？哎，尤其是有一帮这个专家呀，这专家不是一般的专家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专家都什么概念，都是头号的设计研究院的这些顶级专家呀，知道吧？这些专家一看这不对呀，这个油轮装糖你卖给谁呀？后来人家有的啊，领导人家组织纪律性强，就拽这个专家的胳膊，别问啊，这不该你问的，你问什么呀？对吧？我们党的机密我们要保守，那苏联党的机密我们也不能随便打听啊，人家是有纪律的，对吧？那卖给谁呢？这个回忆文章没告诉我们啊，我们自己可以去想一想。但是苏联的这招啊，用装过油的车来运糖，哎，这招没白瞎呀。虽然苏联垮台了，但是绝招留下了。正所谓商君虽死法未变，秦皇终奏统一功啊。2024年咱们中国有一个著名的油罐车事件，对吧？讲究啊，运出去的啊是那种石油汽油，运回来的还是油，只不过是食用油。所以你看，以前伟大领袖就告诉我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你看看公开资料有多重要啊。所以我相信啊，我们今天节目开头介绍的那位说背后摆了一排书架的啊，都是装叉的，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位朋友从来不读书，更不会去看这个公开资料。所以我希望在座的诸位别跟他一样，你们要多看这个公开资料，这个公开资料里蕴含了巨大的这个丰富的内涵和秘密啊。那么今天这个公开资料来自于哪儿？我把这出处给大家亮一下啊，2010年第一期百年潮杂志。你看咱们不是不读书吧，有出处的，这是公开出版的东西。这个作者呢叫吴达才，他当时就是考察组的成员之一，你看，亲身经历啊。 啊。那法国那国防部长说的那话也有出处啊。2012年第12期赵启正本人的回忆文章，这都是公开出版的，我能看到，大家也能看到，怎么样，对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再见。